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这两刻钟确实是我的青草地溪水旁啊，因为我可以专心的读书给你听，我可以暂时放下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烦忧啊。我不知道是否在陪你读书的过程当中呢，你也能够体会到这份宁静呢。有一位长老呢，他常常说，结局是好的，一切就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在观看一些连续剧或者是电影的时候，也知道呢，虽然喜欢看喜剧，但是这要到结局之前呢，这主角呢总是要经历很多很多的磨练，这些挑战，还有呢很多的攻击啊。虽然我们知道结局是好的，但是过程呢却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当我们确定这是喜剧，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心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喜剧呢？好，这并不是说呢，我们在世度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困难。刘恩最近呢，读到保罗他说到自己呢，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那他当持守的道呢，也已经守住了。我心中非常的羡慕啊，他在世的时候他觉得打的仗呢是美好的仗，但是我们常常在打仗的时候觉得好辛苦啊，觉得为什么这一场仗呢打得这么累，而且要打到什么时候，怎么会是美好的仗呢？还有当我们跑的时候，有时觉得累得不得了哦，实在快跑不动了。但是所信的道，我们是否能守住呢？这实在是也需要圣灵的帮助哦。是的，打仗很辛苦，跑进这条路呢也很累，持守这个信呢，持守我们的真理呢也需要坚持，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有圣灵时刻的帮助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真的不能，但是靠着这位全能的主我们可以。让我们一起把重担交托给他，很不容易，每一天呢我们都会把重担再背起来，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在主的真理当中不断地求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虽然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的生命绝对是喜剧的结局，只是这过程呢确实是艰辛的，但是主已经为我们得胜有余，让我们继续加油，让我们呢互相鼓励，共奔天路，在这条路上呢不断地去经历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神，在无法感恩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所流的眼泪他都纪念，我们向他的呼求他都听见。虽然有时我们像在低谷当中，像在死荫幽谷里， 但是他已经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了筵席。我们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深愿我们更认识更经历这一位全能的主所赐给我们的真平安、真自由、真喜乐。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怎么知道？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你怎么知道？某天傍晚，我看到生平最漂亮的一道彩虹，当我向那人描述时，才发现那样漂亮的彩虹真的是无法用言辞来形容。于是我查百科全书，看他如何描述我亲眼所看到的现象。书上说，彩虹是由不同色彩所组成的弓形光谱，由于光波的长度不同而显出不同的颜色，从光波最短的紫色，而靛色、蓝色、绿色、黄色、橘色，到光波最长的红色。这段描述确实增加了我对彩虹的了解，但这些都是冷冰冰的事实，它完全没有抓住彩虹柔美的一面。抽象知识是一回事，亲身经历它的柔美则是另外一回事。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六节提到的知识，作者用一个希腊字来说明灵命成长所需的抽象知识，而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节三节八节当中使用另一个希腊字说明对基督更实际更完全的认识，这才是灵命成长的终极目标。这两个不同的词就像是从书本中读到的彩虹和亲眼看见彩虹的柔美，在感受上是全然不同的。信仰的经历有两个层次，正如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所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在你对上帝的认识不断增进的同时，盼望你也能更多的去经历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对你的认识不是只在知识和言语上，而是发自内心的颂赞。让我不只是风闻有你，而是能够亲眼看见你，经历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生爱所》。是的，让我们不只是认识耶稣，也能够经历耶稣。下面来听这一首《认识你，耶稣》。
牵我心宝贵世上的虚荣，今生的骄傲高举之我，敬畏主耶稣，将万事丢 心宝贵，尽做有神。认识你，耶稣，认识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我们即将结束这个旅程了，今天呢要进到第29天的漫游，交给塔台领航的人生。生命的航道就像是一场飞行，我们是航行中的驾驶员，而神则是我们的管控塔台。在这场旅程中，我们透过无线通信不断地寻求主的旨意，就如同飞行员与管制塔台交流一样，我们的祷告和灵性寻求就像是发送信号，谦卑地寻求方向， 引导我们准确地飞向目的地。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说，神感动我这样做，他告诉我要那样做。然而不少时候，这种嘴巴说出的感动其实是一种直觉，直觉并不一定来自圣灵的感动，它可能受到个人经验环境的影响，因此需要查验。在寻求神的旨意时，直觉可以是其中的一个元素，但我们也需要将其放在圣经经文的光照和指引的脉络中，因为负责任的驾驶员不会单凭个人的经验和直觉飞行，他一定会紧密和塔台联系，为要得到清楚的指引，才不致迷失方向。在箴言中强调，寻求神的引导是一种更有根基的方式，而不会仅是依赖个人的直觉。以下的经文都是选用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箴言第十六章一到九节给我们很清晰的教导，心中的策划在于人，应对之言来自耶和华。人看自己的行为都纯全，但是耶和华却衡量人心。把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你的计划必实现。耶和华所造的万物各有其用，连恶人也是为灾难之日所造。耶和华厌恶心骄气傲者，他们必逃不过他的责罚。慈爱和忠信可让罪恶得赎，敬畏耶和华使人远离罪恶。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必使仇敌与他和好。收入微薄但行事公义，胜过获利丰厚却不正当。人心中筹划自己的道路，但耶和华决定他的脚步。这段经文呈现出一个交叉结构，让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平行对称。核心关键是尊重神的主权，相信他的掌权。箴言十六章一到三节谈到人的计划要交给神来引导。箴言十六章四到八节谈神的主权，无论善恶，一切结果都在神的掌权之中。箴言十六章九节再次强调人的计划要交给神来引导。在这九节经文中反复出现人的谋划与行为，以及神的引导与作为。这种文学特色彰显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的计划和行动需要与神的旨意紧密相连。箴言十六章第一节说，心中的策划在于人，应对之言来自耶和华。人心里想的，嘴巴很容易就说出来，但是这节经文却提到我们心里筹划，舌头却受神约束，也就是要将我们浑身上下最容易暴露我们心思意念的地方都交由神来掌舵。箴言第十六章二到三节提到，人看自己的行为都纯全，但是耶和华却衡量人心。把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你的计划必实现。纯全这个字又可翻译成正直，这句话表示神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做的一切要交托给神，谦卑接受他的指正。箴言第十六章第四节说到，耶和华所造的万物各有其用，连恶人也是为灾难之日所造。这话非常令人震撼，为什么神会容许恶人存在？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神旨意中的一部分。从箴言十六章五节到九节，我们看到了作恶和行义的对比。耶和华神以公义审判恶人，但他喜悦并祝福义人。敬畏耶和华的人会远离恶事，而悖逆作恶的人，他的恶行却会成为神成就他旨意的一个管道。这就如同神使用犹大卖主的行动来实现他透过耶稣的救赎计划一样，神没有阻止犹大行恶，反而使用他的恶行来完成一个美好的目的。在箴言第二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当中，圣经明确地教导我们，任何智慧、悟性和谋略都不能对抗耶和华。马为征战之日预备，胜败由耶和华决定。神的主权超越了人的谋算，他的引导会帮助筹划的人经历得胜。如果人试图抗拒神的旨意，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保罗在大马士革遇到大光的经历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当他反问大光是谁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耶稣告诉保罗，用脚踢刺是难的，这是一个警示，人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来抗拒神的主权。从奥古斯丁到路易斯，这些先贤都曾想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来活出生命的色彩，但最终他们发现，只有在降服于神的旨意时，才能真正获得安息的生命。笔者另一本书《在旷野中学飞：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这本书中描述了17世纪的合一弟兄会主教科梅纽斯的故事。他在欧洲动荡的时代，因宗教对立和政治动荡而经历诸多苦难。这段时期，他的家庭破碎，不得不躲避在树林中。然而，这些困境并未击垮他，反而激发了他对祖国教育改革的渴望，成就了众多影响深远的著作。科梅纽斯牧师的贡献不仅在欧洲，连北美哈佛大学草创之初都希望能邀请他来担任校长，但他选择留在欧洲牧养羊群。他留下的影响力至今仍深刻，甚至教科文联合国组织颁发的教育贡献勋章是以科梅纽斯的名字命名。尽管科梅纽斯在教育界备受推崇，很少人注意到他深具智慧的言行背后是对神的敬畏。透过一连串苦难，他的生命在旷野中展翅飞翔。晚年，他深刻体会到神建造的神圣计划。他说道：神若不建造，他就不会拆毁，他使一切都变成新的。神知道他所做的，我们必须要信任他，接受他的拆毁，再按他的旨意建造。他不会盲目行事，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他伟大的计划。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明白他的作为，一切受造之物都当顺服神的旨意。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不需要我们做他的测试。在这个总是匆匆忙忙、资讯饱和的世界中，我们仿佛被生活的洪流冲击着，不时感到迷失在喧嚣与焦虑之中。每天生活如同一场无尽的竞速，让我们忙于应付工作、社交和千头万绪的事物，仿佛我们已经忘了自己是谁，忘了在这个现实迷宫中，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或许正是在这迷失中，我们需要停下来，心中的疑惑与生活的迷惘需要在信仰与抉择之间找到交集。信仰是否仅仅是一种安慰剂，亦或它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导航呢？航程中，我们是有限的驾驶员，面对生活的氛围变化、风暴和挑战，我们的力量和智慧有其极限。然而，这时神如同塔台，透过他的引导和主权，赋予我们航程的方向和力量。科梅纽斯牧师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旷野中，我们需要有一位至高的引导者。他深刻领悟到神建造的神圣计划，而我们应当信任他的计划，接受他的拆毁，再按他的旨意建造。这是一种对神主权的顺服，如同飞行员顺从塔台的引导。无论航程上的曲折与挑战，都是他为我们建造、引导和行塑的一部分。愿我们持守信心，如同飞行员一样，信赖那位塔台的引导，使我们的航程不仅是一段旅途，更是一场有主同在的平安旅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航程中扮演着引导的塔台。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旅途中，我们承认自己是有限的驾驶员，无法独自应对风暴和变故。然而，在你的引导和主权之下，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安全和方向。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让我们在每一步的决策中都能谦卑地寻求你的旨意，帮助我们明白直觉和个人的经验虽然重要，但更需要与你交流以获得真正的指引。感谢你让我们在箴言中找到智慧的教训，要将我们的计划和行动交托给你，因为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的旷野中，如同科梅纽斯牧师一样，信任你的建造和引导，即使在困境中也能看见你伟大的计划。主啊，我们在这个嘈杂世界中常常感到失落和焦虑，但我们深知你是我们的引导者，愿你的声音如同塔台一样伴随着我们的航程。我们需要你的智慧，以能够在信仰和生活的抉择中找到平衡，使我们的航程成为与你深刻相遇的奇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箴言漫游三十天。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结束了第29天的漫游，交给塔台领航的人生。是的，让我们在这样艰难的人生风暴当中，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他像是塔台一样会引领我们的人生。在下一回就要结束这一本书了，不要错过。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人是生命的尊贵，啊，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